好，弟兄姐妹们好，我们继续来看传道书。我们从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有一整个白天，还有今天我们都在思考旧约圣经里面的智慧书。旧约圣经的智慧书，我们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思考了箴言书，思考了约伯记，也思考了传道书。但是我们在昨天礼拜六的时候，我们特别主要在这里特别查考就是传道书。那传道书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特别的一些教导，让人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就思考人生的意义。我们昨天讲的时候呢，是从第一章一直讲到十一章。那今天我们特别来讲十二章。十二章是传道书最后的结束，也可以说传道书到最后的时候他要做一个总结。好，讲这个传道书之前呢，我先讲一讲我当年对传道书的一些感觉。这个我信主呢，是父母带我们小时候信主。信主以后呢，但是呢从来没去过正式的像你们这样的教堂。好，那什么时候开始去教堂了呢？那个是在这个啊出国留学以后。出国留学以后呢，我去教堂的时候呢，那个教堂的牧师呢，那个时候我去那个教堂是广东话的。啊，所以你们在座的有没有广东人？有啊，哦，有那么多啊。广东话不要说我的坏话哈，我谁听谁讲啊。啊，好，这我大概都听得懂哈。这个所以在那个广东人的教会里边待了好多年，好，待了好多好多年。啊，其实我不是在教堂里边学会广东话的哈，是后来我工作是跟那个广东人在一起工作。好，那没办法，那天天就要跟他们，但是我真的讲不出来，哎呀，这个舌头就那么笨啊，这个那没办法。那个教堂是广东话的教堂。广东话教堂呢，那我去了以后呢，这个当时听不懂啊，还特别有人给我们翻译。啊，那我也没得选择，就进到那个教堂里。后来那个牧师跟我说，那我一进教堂，牧师就欢迎欢迎啊，有人欢迎了，那我就冲那个欢迎的，因为我父亲跟我说啊，出国以后到教堂去要洗礼。因为我从来没洗过礼。那我说好好好洗礼，所以进教堂人家那门口欢迎的，完了我就跟人说啊，我要洗礼。那个人都吓坏了，怎么第一天来就要洗礼？那就赶紧把牧师请过来。那牧师说好好好好洗礼洗礼，给你上受洗班啊。那上了一段受洗班就给我洗礼。那个牧师他后来那个牧师就特别跟我说，所有的人我都不认得，因为教堂很大，差不多1000多人，啊。那个国语堂后来慢慢成立了啊，那个但是呢，那个国语堂他也很少去。他说国语堂的人我都不大认得，我就认得你。我说为什么认得我？因为当年我是第一个用国语给你受洗的。啊，那后来这个那当然我就在教堂里受完洗，就在教堂里聚会。聚会的时候，那个也还好。啊，我很享受坐在最后一排听翻译的那种的教会生活。有一天，在中国出现了大事，我想在座的都知道。好，那政治运动就在天安门的广场上出现。出现以后，有一天早上，牧师正在讲主日学。讲着讲着，突然间有弟兄跑进来，牧师，外边来了一群人，说要探讨真理。哇，一群人呐！那牧师说：“ 你们自习，他走了。完什么干什么去了？跟他们去讨论信仰，讨论真理。但是呢，就麻烦了。他就跟他讲的时候呢，就发现他们问的问题，牧师听不懂，也不知道他的问题的后边是什么问题。哎，你知道有问题后边有问题的，因为他不懂。他突然间灵机一动，哎，这里有一个讲国语的，哎，他又讲不大清楚，他就把我拉过来了。哎，你跟他们讲，我说我从来没讲过，哎，这随便跟他们聊聊。从那以后，我就一头就扎进去了。哎，后来的就把一个团体交给我，哎呦，我惨了，不会讲啊，从小就只是听，从来没讲过。哎，在座的有讲过的吗？我想很多人都从来没讲过，所以有机会让他们多讲一讲，一讲了以后就不一样了。所以那牧师一把我给丢在那里，我就要讲，哎呀，我讲不出来，怎么办呢？哎，讲不出来呢，那就乱讲，那又不行。好，听说某某某很有传福音的恩赐，好，我就开始拜名师，访高手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就开始利用时间。啊，听说某某某这个很会传福音，带这个福音信仰讨论很好，好，我就进去跟他说不用管我，我就坐在旁边听。哇，弄得那个人很紧张，你知道，坐在那儿我就开始听，听他怎么讲，哦，先怎么讲后怎么讲啊，多听几个，看到牧师了啊，跟牧师就套近乎，套近乎呢就问问他，你说你怎么传福音呢？啊，怎么我这么传了半天，人家都好像还那继续跟我那辩论，弄得我也不知道怎么讲。好，后来碰见一个老牧师，那碰见老牧师呢，我就跑到他家去做客，啊，就这玩意儿访名师要有点哈、啊，有点好的态度嘛，跑到他名家里去做客，我就跟那老牧师啊，这个你传福音很有经验，你怎么传？那牧师呢？这个牧师呢？哎，跟一般的牧师不一样，他就教过一招。他说：“你看见那年轻的，在座怎么没有年轻的？”他说：“你看见那个年轻的，就跟他查真言书。”哦，他说我就问他，那看见年老的呢？查什么书？哎，你们怎么都知道了？哎，这他就这么讲。他说：“你看见年老的，你就跟他们查传道书。”我就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这样，年轻人比较喜欢聪明一点，再聪明一点。为什么聪明一点？干什么？考试得100分呢？”得完了100分就毕业了，毕业了以后赚大钱呢，对吧？哎，所以人就有这种的心态，希望更聪明一点。所以你跟他查真言书，那真言书讲到很多人生的智慧，年轻人越听越爱听，怎么样？哎，慢慢就听进去了，哎，听进去了，你就开始讲东西了啊，挺好。我说为什么要查传道书呢？他说你跟那年轻人查传道书啊，查了半天，他说太灰色了，哎呀，查着查着我快晕过去了。礼拜五我说那个查完了传道书会怎么样？你们有没有？他说这别跟年轻人查，你跟年轻人一查了以后啊，那年轻人就不爱听啊，听不了2章他就走掉了。你跟那些年长的人查，你跟年长的人一查的时候，那个年长的人呢，哎，就觉得有意思，有意思，挺好。哎，那一说挺好呢，哎，因为他有人生的经历，有很多圣经里边、传道书里边讲的话，深深的打动他的心。打动他的心的时候，哎，就觉得真的对，真的对，人生就是这样。哎呀，我怎么回事呢？这个啊，走了半辈子，最后你看，所以很多话就讲到他心里去了，慢慢慢慢就听进去了，哎，就信主了。 哎，他这么一讲完了以后，我后来就觉得真有些道理，哈，真有些道理。我很长的一段时间就用这个方法来面对，一看啊，年轻一点的咱就查传这个真言书啊，起码给他讲两段。那一看啊，年纪长一点的，那赶紧怎么样跟他讨论讨论人生啊。虽然我那时候还挺年轻的哈，所以后来我进了神学院，后来毕业了，后来在教会里面，后来我有一次跟这个年青年团契，你知道他要求我查什么吗？传道书。哎呦，糟糕了，青年团契查传道书。那时候我就赶紧重新准备，好，虽然我学过传道书，但是我重新准备，重新思考，我突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，传道书写，传道者写传道书是给谁的？给谁的？是给那些老的不得了的那些老人写的呢？还是给年轻人写的？真的吗？那为什么老牧师的经验他也对啊，并且我以前这个实现了一下，确确实实也是如此啊。那为什么你又说是写给年轻人的呢？你们都说的是年轻人啊，有些人没意见，确实确实。后来，最近我去大陆，他们让我给他们这个大学生团契，200多人呢，啊，全是基督徒，因为他们不让我去跟那些非基督徒讲，因为跟非基督徒讲带来麻烦，啊，全是基督徒，都是教会里边的人，全是年轻人，大学生，还有些是刚毕业的。都是。那我说我讲什么？讲什么？真的，我就讲传道书，讲传道书。为什么我讲传道书？我讲到最后一章的时候，就告诉他们为什么我要讲传道书。你们这些人不到20岁，18、19岁，有些21、22岁，我为什么要讲传道书？传道书12章第1节一上来就说，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到之先，当纪念造你的主。圣经里有些词汇，这个你要想思考的时候有一些注意哈。那个纪念的意思不是说那个在那想哈，那个意思就是要思考，思考的意思。那个纪念不是说光纪念一下弄个牌位那儿，不是那个意思啊。那个纪念就是说要思考，思考造你的主在你的身上的作为。所以他说，趁着你年幼。那个这个年幼千万不要理解成那个小 baby 哈，不是那个小 baby。 年幼的意思是讲的是年轻。那多少叫年轻啊？别15岁了又。我告诉你，以前的人什么是叫年轻？没结婚就叫年轻，对不对？那不叫现在人，现在人40岁还没结婚呢。那是另外，那是现代社会。以前看着你30岁没结婚的，就觉得你是个啊有点毛病，你知道吗？那现代人就不一样了哈。30岁的时候晃得更高兴哈，快乐的什么啊？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那以前的人，哎，差不多20岁左右就已经结婚了，结婚了以后叫成年。啊，因为他要有孩子了，他就当父亲了，他有承担责任了。没结婚就是什么？ 年轻人，年轻人，所以年幼少年人都指的是这些人，指的是这些人。这些人不是说不能听不懂的，而是说他们刚刚长大，哈，已经进入社会，人生的经历刚刚开始。昨天我就讲过，《传道书》第一章到第六章，特别讲到传道者寻找人生的意义，他从自己的生活里寻找，找不到，他说虚空。他从他周围的生活里面去寻找，看其他的人的生活，他也找，找人生的意义，最后他说我也没有找到。所以到第七章的时候，话锋一转，他就传道者就发出了一连串的劝告，劝告底下听他智慧言语的那些人，或者是那些年轻人，说听我的劝告吧。从第七章以后不断的产生劝告，劝告再劝告，劝告你应该怎么做，应该怎么生活。那到第十二章的时候，这劝告还没完呢。第一节一上来他说，哎，听我的劝告应该什么时候听？那老的时候不用听了吗？为什么老了不用？你觉得你摇头不用听了？你听了有用吗？反正也改不了了，改了也没用。所以那个有的时候经常看到老人家有点什么那个坏毛病的时候，哎，旁边人就说算了算了，他反正也那么老了，就由得他吧。什么意思？改不改也不重要。哎，就对年轻人就不可以。哎，小孩一定要管他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一生的那个坏毛病都不可以养成啊，就是道理就是这样。我们要听劝告，应该趁着什么时候听劝告？年轻的时候。好，下面很有意思，我们一般的时候就只看那一句，趁着你年幼的时候啊来听劝告，完了那就后边就不管了。哎，后边他还没讲完呢，他就讲了这个趁着你年轻的时候，什么时候？他就说第二节，不要等到日头光明，月亮星宿变为黑暗，雨后云彩返回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日头变成黑暗，那是什么意思？眼睛花了，看不见了，对不对？那看不见就表明什么？老了。你知道吗？觉得这日头虽然大的阳光在那边，但是我已经感受不到了，感受不到了以后呢，外边热得要命，他还在那儿怎么样，还说哎呀好冷啊，对吧？那是什么意思？身体开始衰败。他说不要等到那个时间，不要等到。继续第三节很有意思，他说看守房屋的发颤，有力的屈膝，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，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了。这是什么人呢？真的吗？好，咱们好好来思想一下。看守房屋的，看守房屋的是什么人？咱别说老人，看守房屋的是什么人？快点说啊！如果你是你有个家庭，咱说的是不要现在哈，那是那个以前的时候，大户人家看守房屋的什么人？管家都不看守房屋，大户人家的那个大门那旁边有一个什么？旁边有个什么？门房，门房里住的是什么？哎，一个人是看门的，对不对？那看门的是什么人？仆人，对吧？一般的那个看门的，看他们的家，大部分的都是怎么样？一生都做，对不对？哎，因为这个很重要嘛，因为他们家的事儿全都他都知道，出来进去的什么人他都知道，哎，所以这个非常重要。所以看门的都是从年轻一直做的年老，有一天看门的怎么样发颤，就是打开那门栓的时候还怎么样啊，在发抖，所以怎么样 老了，有力的屈身，驼背了啊，屈身就是驼背了。那什么人？老了。那有力的是指的谁？有力的长弓啊，不能这么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个古代，尤其那个圣经里边描述有力的，是指的那个力量，是指的那个 power。我用英文讲 power， 那 power 指的是什么？power 不一定是那个打拳的那个 power， 可能是什么？权力。有权的是什么人？主人。主人也开始怎么样？屈身了，哎呀，弯腰了，直不起来了，怎么样？老了。推磨的膝上就止息。在座的谁推过磨？有推过磨？那个请问，那个推磨的在你们家里推磨是什么人推磨？哎呦，咱不能那么说。我说的是那种更早的时候，一般的那种社会里边的时候，一般什么人推磨？毛驴。哎呀，但是你家里还真有驴。什么人推磨？仆人。长工。还没说清楚。当然是了，你要家里有长工，当然是长工推磨，不会主人推磨了，对吧？但是长工里边还分呢，谁推磨？不一定。什么人推磨？什么推磨？大点声。对。哎，他这个是有点经验。没有男人推磨的。没有男人推磨的。对吧？我说的没错吧？哎，在农业社会里边没有男人推磨的。啊，都是女人推磨。当然家里富有一点，什么女人推磨？女仆人推磨。女仆人推磨怎么样？已经推不动了。窒息。从窗户往外看的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以前的人从窗户往外看那是什么人啊？哎呀，怎么会是呢？想当年那个时候啊，那个时候那个开着窗子往外看那什么人？哎，对了，因为以前的人不可以随便出门嘛，对不对？那又想外边世界，又想知道外边世界，站在窗户外边往外看，什么人？哎呀，女主人，对不对？女主人闲得没事嘛，天天要是仆人要干活，你还可能窗户外边看，哎呀，打死你，对吧？所以什么人在往外看？女主人。结果看着看着看不见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看不见了？哎呀，老年人为什么看不见了？为什么看不见了？啊，对呀，就白内障嘛，就很简单的道理嘛。哎呀，现在都做手术了，以前没有做手术的，对不对？稍微年纪大了就开始看不见了，看不见了还看吗？就不看了。所以这一段的经文里边讲了几种人？四种人。第一个是什么人？不是。男仆人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是男主人，第三个女仆人，第四个女主人。你看这一句话里很有意思吧？啊，这么一分析，仆人、主人最后都面对的是什么？老了，街门关闭，推磨的声音微小，街门关闭。那就是那个店，商店怎么样？不能开了。为什么不能开了？老了，推磨的声音啊，你就听着邻居那个叽叽扭扭、叽叽扭的那个声音怎么样？ 没了。为什么没了？老了。雀鸟一叫人就起来。啊，什么时候雀鸟叫？哎，你要是没听见，那说明你还睡得着。啊，你这个我也不负当年之勇了。想当年啊，这个只要今天没事，早晨睡到十二点都没问题。现在麻烦了，还不能太早睡。为什么呢？一太早睡，到时间了就醒来了。哎呀，你知道最痛苦的莫过于什么？想睡，睡不着。你说大早晨的四五点钟就开始我醒过来了，你说多难受啊！哎呀，所以还干没办法，我现在没办法，还要自己必须晚睡。为什么呢？稍微晚点起。人生就是这样。为什么？老了，雀鸟一叫人就起来。歌唱的唱歌的女子也衰微。请问唱歌的女子是什么女子？对呀，你说老人家了，那嗓子都已经没了还唱歌啊？当然有些人唱的，我们诗班的可能唱的都很好哈、啊。那个不一样哈、啊、那个一般人一老了以后那个嗓子怎么样啊？都哑了，都破锣一样的声音了，那怎么还唱歌？谁还听啊？对吧？哎，那个年轻小姑娘的，对吧？那唱起来那个声音就真的像那个啊夜莺一样的唱哈、啊。哎，他说也怎么样，衰微。人怕高处，路上有惊慌。什么人开始人怕高处？一走那个独木桥就开始怎么样？发抖。老了，对不对？一老了以后一抖独木桥的，以前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怎么样？大步哭就跨过去了，没事儿。哎，现在轮到他的时候，哎呦，不行了。结果怎么样？杏树开花。杏树开花谁见过？是什么颜色的？白的。那杏树开花表明什么？我现在也是差不多了哈。这个，所以老了，蚱蜢成为重担。谁挑过担子？担子前面一个，后边一个，对不对？一边走，对吧？那前后必须得 balance 平衡，结果。走着走着，突然间一个蚱蜢跳到前边，结果呢那一点重量就把它的平衡怎么样打破，哐地下摔下去了。哎呦，你看它的力量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。那是什么人？老人。人所愿的都飞掉，银链折断，金冠破裂。银链折断，银链折断指什么？看过那个慈禧太后的电影吗？哎，有时候看东西要特别仔细。你看那个慈禧太后在晚年的时候慢慢慢慢啊，从她一生进宫完了，后来她老了，老了的时候呢就慢慢的不行了，不行的时候呢还不忘了她的权利，最后啊这个下完了最后的遗旨，最后怎么样啊一口气冲出来。那个电影得描写一下啊，啊描写怎么描写？那个手呱啦掉到旁边，手里那根链子带的珠子突然间怎么样断了，哗啦哗啦哗啦，珠子就洒在地上，弄出那个声音。结果那个镜头不能够对着那个死的慈禧太后，没什么好看的，对吧？啪这么一啪这么一那个珠子一洒，结果太监在旁边就高喊什么？太什么？驾崩？谁驾崩？应该是老佛爷驾崩，对吧？哎，这么一讲，那你就大家你这个观众一听什么意思？死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银链折断什么意思？啊，就是金冠破裂。也是表现什么？死了。瓶子在泉旁破损坏，水轮在井口破烂。那讲着就讲着，哎，生活完了。他前面那句话讲的是什么？ 他说不要等到那个时间，不要等到，下边就讲了一连串这个形容。不要等到什么时间？老了的时候。第七节，尘土仍归于地，灵仍归于赐灵的神。这个教会里面做丧礼的时候，他入土的时候，入土为安的时候，牧师就经常讲这句话。尘归于尘，土归于土，灵仍归于赐灵的神。就讲这句话。那人就是这样吧，人生总有那一天。所以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因为人走到人生的尽头，所能感叹的就是虚空。传道书再问一遍，是写给年轻人的呢，还是写给年长的人？从年轻到年长，哇，全都包括了。但是他初始的目的是劝告那些听他的人，应该那些人是年轻人。他说不要等到那个时候，当你到那个时候的时候，你就晚了。人不要到那个时候。所以到第九节到十四节，传道者开始做了一个总结。再者，传道者用因有智慧将知识教训众人，又默想又查考又陈说许多的真言。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，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。正从智慧人的言语好像根刺棍，会中之师的言语好像钉稳的钉子，都是一个牧者所赐。我儿啊，还有一层，你当受劝诫，著书多没有穷尽，读书多身体疲倦。他在这里继续发出劝告，跟人们说，听劝吧。当你听劝的时候，人生就不一样。但是人是不是都喜欢听劝告呢？当然了，这个奉劝一下这个在座年长的弟兄姐妹啊，很多这个老父老母都跟儿女住哈，在我们湾区，这个跟儿女住的时候少说点儿，真的有的时候少说点儿，别什么都管。这个当然了，我这是就先冲这边讲啊，完了再冲那个哈。为什么说呢？你讲太多了以后啊，这个有一个伟人说过一句话：“无声胜有声。”知道这句话啊？有的时候呢，半天不说话，突然冒出一句来，怎么样？他回家想半天。但是你一句真理讲一百遍，结果怎么样？他就耳朵，你再一说的时候立刻关掉，并且还有逆反心理，你越这么说我越怎么样，越不敢。这是人之常情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少说，少说不代表不说，关键时刻抓准了机会说一句就好了。这才是聪明人。其实传福音也是，别扎住他就拼命那传福音，那拉住他拼命那传福音，我告诉你啊，他很难受的，他又来了，我怕见你都真的。所以人呢，有的时候稍微这个劝告人呢也要会劝告，要学会抓住那个机会，完了以后看那火候到了，啪一句话讲出去，讲完了以后他在那儿站那儿就想半天。对呀，我以前怎么没想到啊？以前我说了你都不一定听， 哎，反正这个时候你就听了。哎，为什么呢？人不到那个时候就听不下去。所以呢，我是劝人，就是能少说一点，少说一点。好，脑子想，别那个嘴不停的讲。当然，这个年轻的呢，这个也要听人劝。人呢，要听人劝。这个我这个那上一次我在那个大学生的那里边，我就跟他们说，听你父母的劝告吧。他们说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这个年轻人现在面对最大的劝告是什么？什么？交男女朋友。哎呀，现代社会最麻烦的一件事，父母最担心的一件事是什么？现在的年轻人是叫什么？这个不在乎什么，只在乎啊，这是，所以他们不管不顾的，凭感觉来，对吧？完了说，只要曾经有过一次轰轰烈烈的，哈。一生不白活，哎呀，我这个轰轰烈烈完了会要命的，并且一生痛苦的。有的时候这个不，这个他们这个年轻人是现在年轻人不像以前了，哈，以前人都特乖哈，像我们那时候挺乖的哈，真的是没那么敢哈，啊，社会当时社会也保守，那现在不行了，你管不了，所以我就跟他们说，哎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们都是基督徒，啊，听劝告吧。听你年长的人劝告，他不一定比你有知识，也不一定比你有学位。很多父母没有大学毕业，很多父母中学毕业已经不错了，很多乡下来的父母不一定认字的。但是我跟他们说，听他们的劝告吧。因为他们不一定有成功的经验，但是他们一定比你有失败的经验。后来我就跟他们说，有的时候你烦你父母不愿意听，你可以啊，找教会的人，找教会的长老啊，弟兄姐妹年长的有经验的，你信得过的，哎，把你的一些心里话跟他讲一讲，你跟他讲一讲，你听劝告的时候，哎，听有道理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当年我就这样，好，那想当年我也年轻过哈，这个年轻的时候呢，这个脑子里就开始啊，这个很多想法。那很多想法呢，这个也不知道到哪里去跟人家讲。为什么这么样呢？说呢，那个时候出国留学啊，那个周围家里人都不在啊，以前不像现在，动不动就啊，那个 Skype 一下 ，FaceTime 哈，什么都可以啊。那现在那个时候要写信的，打电话贵得不得了啊，啊，对吧？一年打这么几个电话不错了，所以很多东西不敢跟大家讲，还有很多事也不敢跟家里讲，怕他家里担心。那怎么办呢？人要是不抒发的话，是很痛苦的。哎，后来正好那个时候教会里边有一个年长的那个弟兄呢，这个他也是北方人哈，跟我论起来呢还有点亲戚关系啊，还有点亲戚关系，所以呢那就关系更近了，老人家很有经验，那我就在这个经常很多的时候，我就跟他就是跑到他家里或者是跟他聊电话，哎呦，聊起电话来每一次一聊电话就一两个小时啊，就跟他聊电话，完了聊电话的时候呢，因为他那个他不算长途，所以打电话没事，不算钱，所以就跟他聊很多东西，我就跟他讨论很多东西。你像我们那种人，你说我从来没出过校门的，都不懂社会上很多的东西，很多东西遇见了也不知道怎么去反应，所以就跟他讨论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应该这样，应该这样，应该这样。你不应该这样，你刚才怎么样做错了，你讲话不对，应该怎么样。哦，我说我不懂啊， 哎，有一个老人家在旁边提携一下，提醒一下，慢慢就懂了。当时年轻人嘛，看到别人都谈恋爱了啊，结婚了，这心里也开始怎么样，哎呀，蠢蠢欲动，怎么这我这都找不着呢啊，怎么别人都找着了，到我轮到我怎么都没有，哎呀，那这个有一天跟老人家也开始谈论起来了。老人家就我说，哎呀，这玩意儿也不知道找什么样的。老人家就跟我说，哎，你看你现在那样子结得了婚吗？哎呦，我一想，对啊，在读书拼命打工啊，自己刚够自己吃的啊，当时我妹妹还在我旁边，我还要养她。哎，一想，对呀，是个好女孩，都怎么样，看着我都怎么样，画个问号。哎，一想，对，劝告。所以当时反正那段时间就死了心了，劝告。当你听劝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往前走。他不一定比你有知识，不一定比你有学问，但是他走过的人生道路的失败一定比你多。他用他的失败来总结，告诉你应该怎么走。听劝告吧，当你听劝告的时候，你的人生就不一样。当然人的劝告有它的局限，更应该听谁的劝告？圣经的劝告。圣经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劝告，不只是箴言书、传道书，这些智慧书信里边有劝告。圣经里边在新约也有很多劝告，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有很多的勉励，那些勉励就是劝告，应该怎样，不要怎样，年轻人怎么样，姐妹应该怎么样，那些劝告都在里面。如果我们好好的吸取听这种的劝告，很多时候人生的际遇就不太一样，很多的时候人就不会跌倒，人做的一些决定你就不会后悔。那天我跟我的孩子，这个孩子也比较大一点啊，那天开车出门，完了他就坐我旁边，那就聊天了啊，聊天聊天呢，聊天也要有点艺术，就是慢慢引导，别上来就说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注意啊，怎么讲啊，哎呦，那个我睡觉了，明白了吗？哎，聊天要引导，慢慢引导他，引导他。那引导他呢，哎，他就说起来了，说起来什么呢，哎呀，这个人呢经常做错事。我说对，有的时候呢人还必须要犯点错。他说对，人是必须要犯点错，你看我做错了什么什么什么，我没有批评他，我就说但是有些错犯了以后损失不大，不要紧，但是有些错犯了以后终生后悔。他说什么什么错可以犯，我说就像这样了啊，你们小的时候我就让你给你钱去给我交油钱去，他说我不敢去，不要紧，你在前面走，我在后边看着啊，他就去了，交钱了，交完了他就走了，没拿那个找的那个钱。这个错犯了以后我说不要紧，大不了就是什么丢点钱嘛，这种事儿别骂他，就告诉他 做错了，别骂他，因为这不是小事，因为这个东西前世是分身外物，丢了就丢了，让他吸取一个教训。一上学第一天上学完了之后呢，那个新买的那个外套啊就丢了，那个妈妈就开始说，这家伙怎么回事呢，你刚第一天就丢了。哎，我说别骂他别骂他，让他自己难过一下，你知道，因为难过了以后呢，他特别难过，哎呦难过的，最后啊去拼命去找啊，哎你找这他有印象，以后出门的时候站起来的时候有一个习惯，先看一看什么啊，后面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，哎这个习惯一定要有他深刻的印象，必须得丢一次啊，当你丢护照的时候就麻烦大了所以你让他丢外套不要紧，让他丢。但是后来我跟他说，有些东西你做错了，你一生都不能够弥补的。那好了，我在这儿就不要多讲了哈，你们都是成年人，你们都懂我应该跟他们讲了什么东西，所以不告诉你们了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人生要听劝告。当我们听劝告的时候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经给我们的劝告，圣经给我们的教导，就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。我们来到教会很多的时候以为就是哈，信耶稣得永生就完事儿了，礼拜天坐在最后一排，今天讲员不错，讲了很多故事，哈哈一笑回家了，回家的时候说不错，今天讲得很好，讲的讲员讲的太多理论了，沉闷，结果怎么样，都对，没错，都对，就睡着了。以为我们来到教堂就是为上帝，给上帝点面子，好像不来又不好意思。我们来教堂不是这个，我们来听神的话，不是说懂了一点道理，哪一天我在查经班的时候也 show off 一下，看我懂得多一点。我们读圣经是为我们自己读，神的话是活的，因为我们的神是活的，他的话可以从纸上跳到我的心里，跳到我的心里的时候，在我的人生路上就开始指引我。读圣经本身就是听劝告，因为神借着神的话来劝告我们，劝告他的儿女。当年在旧约的时候，神差派先知宣讲神的话，宣讲神的话的时候，你如果仔细看先知书的时候，它里面大部分的语气都是用的是 imperative 叫什么，也可以翻成什么，劝告式。 imperative 也可以翻成劝告，也可以翻成命令，也可以翻成一种强烈的劝告警告，那些都是先知用讲神的话的时候都是用这种语气告诉他们，回头吧，归向你的真神，认识他吧，他给你有生命，归向他必蒙神的保护和赐福，这些都是。但是以前的人怎么样，心硬，就是不爱听。今天我们的心怎么样，都那么柔软吗？也不一定。好像我们信主了，但是我们的信心有多少呢？我们对神的话有多少的渴慕呢？很多的时候那个话就像那个雅各书里说的，从这耳朵进怎么样，那耳朵出。你知道吗，我曾经试验过，我就发现 我在主日讲道，讲完了以后，门口上让人说：“哎呀，牧师，你讲的非常好。”我就那个人，我下个礼拜我就问他：“上礼拜我讲的是什么？”你知道结果是什么？问了10个，有9个半都忘了。有一个人还说：“等一等，我还做了笔记呢，我回去看一下。”哎，真的是这样啊！这就是今天我们教会里的状况。神的话听完了，结果怎么样？从这边进，从那边出。圣经里说：“你的话让我昼夜思想。”那个意思不是说一天到晚的读圣经，不是想。哦，神的话怎么样带我的生命之中怎么样走，怎么带领我？听劝告吧。所以他在这说：“我儿啊，你当受警戒。”这里说的我儿，不是说真的是所罗门的儿子，他可能有好多儿子，不是说光给儿子讲。那我儿就讲的是年轻人，他是长辈对下辈来讲话。昨天那天我讲，那个时候他讲话的时候应该多大年纪就可以讲这话了？啊，差不多40多岁就可以讲了，因为他40多岁，他儿子都20多岁了，他儿子结婚的话都已经有什么有孙子了，所以他可以不可以讲？作为一个祖父站在这儿讲：“我儿啊，你当受劝戒。”13节、14节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，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。什么事？辛苦了。什么事？什么事？整个这12章传道书12章里边讲的，从那边讲，从这边讲，从正着讲，反着讲，啊，这个左边讲，右边讲，把这些事全都讲了。他说：“这些事我讲完了，你该听的都听到了。那怎样呢？那你会问一句话，就像我们上次说的，查传道书查到最后都变成怎么样？啊，回家干什么去了？”真的是很那个很失落，但是他最后告诉他：“我告诉你，这些事我都给你讲了，你好像听得很失落，但是有一件事，总义有一个总结，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”你知道这个，我们听神的话，不是给牧师长老们听的。你不能说啊，长老，上礼拜你讲那话我听了，你不可以这么讲，因为不是给他们听的，是给谁听的？给你自己听的。给你自己听的，首先他说敬畏神。敬畏，为什么要敬畏神？我记得我礼拜五的时候讲过，为什么叫敬畏神？敬畏神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。请问，这个我在美国的时候，就这个问一些美国人：“你是基督徒吗？”完了，他就说什么？说 well, 我小的时候受过洗，是不是？美国人一般都这么讲啊。你是基督徒吗？说我小时候受过洗。那你认为有神吗？一般这么问的时候，他就说有，有。但你去教堂吗 ？No。你知道这个前几年的那个人口普查，我们 Silicon Valley 的那个每一个礼拜天去教堂的人口比例，你知道是多少吗？ 9%，所以你们还不错呢，是那9%里边的人。大部分来 Silicon Valley 的人都不去教堂，你知道为什么不去教堂吗？什么人生在来到这儿，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啊？你们都不好意思回答啊。人生最重要的现在就是拿到 Apple 的股票， Facebook 也行， Google 可以了，虽然有点落最近。哎，这是他们追求的人生目标。教堂等一等吧，等我拿到了以后我再去教堂吧。这真的。所以我就跟他们谈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哦，你说有没有神？他说有。那你信不信？我不知道。去不去？不去。受洗了吗？小时候受洗过。所以这就是很多基督徒。所以他在这里说，哎，你光受洗了不行啊，你是光信有神，魔鬼也信。那是圣经里说的。你要有什么？跟他有关系吗？你不能说啊，我信有神，那神在那边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要跟神建立关系。你跟神建立关系最基本的一条是什么？敬畏他。敬畏他。我小的时候唱诗，这个在家里聚会的时候唱诗是不可以大声的，是要小声的，把窗子都关上。夏天家里没有冷气啊，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冷气啊，有风扇就不错了，把它关上门，关上窗，完了屋里边一唱，有十来个人一唱的时候，那声音很震的，会震动的。完了以后呢，还得跑外边，跑一个人去，跑到那窗子门前那儿站一下听一听，回来以后是说小点声，小点声，再小点声。所以我是从小是压着嗓音那儿唱歌啊。你知道我第一次出国以后来到教会，我第一次唱诗的那些诗我都会唱。完了第一次唱诗的时候，我是扯着嗓子唱啊。哎呦，我说我真的没有机会，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能唱诗啊，真不容易啊。但是我在教会待久了，我就发现左右的人唱诗都怎么样啊，今儿高兴大声一点啊，觉得今天怎么样，心情不好，刚跟老婆吵架，完了最后唱诗的时候怎么样，或者连动都不动，低着头，今天心情不好。完了有些人呢，哎呀，大声就留给别人吧，我就小声然后哼两句就行了。哎，我们来教堂干什么的啊？敬拜主。我们是用嘴在敬拜吗？我们若怀着一颗敬畏的心，你就不会唱诗的时候高兴唱就唱，不高兴就不唱，想大声就大声，想小声就小声，你绝对不会。你要怀着敬畏的心，你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是从心底里发出声音，那是敬畏。当你每一天的生活你怀着敬畏他的心的时候，你就会很仔细的来想，今天我做这个事对不对。所以后边有一句话，谨守他的诫命，就在这里。你没有敬畏的心，你怎么可能谨守他的诫命？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批评法利赛人，他们只是谨守他的诫命，但是他们缺了什么？敬畏的心。但是若你有敬畏的心，谨守他的诫命，听他的话，那是自然而然的。当你听他的话，听他的劝告，读他的圣经，啊，照着他去行。我礼拜五的时候讲过，我说什么？智慧是什么？是一种选择的能力， 是一种选择人生道路的能力，不是选择那个商品的能力啊，那个名牌的能力，不是，是选择人生道路的能力。但是选择人生道路的能力，你怎么有这个能力呢？你在这个人群里边，我就在你们这中间里边，我也跟你们差不多，我不可能比你们好，除非怎么样，站得高一点。站多高？如果我们能站到差不多，咱不敢说一样高，差不多跟神的高度，站不了那么高，我们起码了解那么高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能够了解那么高的时候，你再看人生的道路，就觉得怎么样？哎呀，突然清楚了，突然清楚了。人如果像蚂蚁一样，就在那儿跑来跑去，在那个盘子里边，以为那个世界很大，其实就在盘子里边。但是你如果能爬到树上去，你再往下看，哎，就不一样了。你看，哦，世界更大。今天我们的人就是这样。我们怎么样能够站到神的高度来思想人生呢？我们必须得听他的劝告，我们必须得亲近他。所以敬畏神是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。很奇怪，你们有没有思想？箴言书一开始就讲什么？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。一开始，传道书最后讲什么？敬畏神。很有意思，他一个放在前边，一个放在后面。前边提前告诉你，这一章讲的是什么？你寻找智慧吗？敬畏神。这边传道者一系列的劝告分析人生，最后告诉你，你想怎么活着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敬畏神。下面14节很有意思，讲了一个因为，一讲因为就是原因，对不对？因呢，人所做的事，一切隐藏的，无论善恶，神都必审判。所以他在这里讲，首先前边讲，人被造的目的是尽本分。14节告诉原因，为什么要听神的话？因为神要审判我们做一切事的。当我们心底里有一个概念，知道有一天我们要面对审判，很多别人可以做的事，到你的时候，你就不敢做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很多国家啊，不只是中国哈，这个全世界国家，很多国家这个贪官特别厉害。好，我去过不同的国家啊，这个什么，中国的还好了，我觉得还不错呢。我想你们都有一些经验，起码过海关的时候不用在护照里边加一张。哎，我说同意不同意？很多国家你过海关的时候怎么样？一定要加一张，你不加一张你就等着吧，老老实实的加一张没事儿，就过去了。啊，起码我们中国海关还不至于这样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是真的。那为什么都就有这个问题呢？为什么？因为缺少一样东西。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文学家，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人若心里没有神，他可以做任何事。为什么？若是心里有神， 他知道有一件事一定会发生，就是有一天要面对审判。如果我们敬畏神，天天亲近他，建立良好的关系，天天学习他的话，你在做事的时候绝对不会做错事。孩子大了要出去了，做父母的都在担心人生会有什么坎坷跌倒，但是若他敬畏神，我告诉你不用担心。当年我出来的时候，我父母也担心，后来我结婚的时候，我父亲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在教堂里结婚的时候一般都是什么新郎新娘上来讲讲话，对不对啊？致谢，最后致谢一下，那谢谢谁？谢谢牧师弟兄姐妹帮我准备婚礼啊，这些都谢了，谢完了最后要谢谁？先谢谁的父母？那我讲话，先谢谁的父母？当然不能谢我，先谢我家的了，先谢他家的啊，这个人之常情嘛。谢完了以后我谢我的父母，我说我谢谢你们，我谢谢你们，不是谢你们给了我多少财富，也没有，我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带领我认识了这位神，因为我认识了神，我有很多的机会做错事，但是我没有做错，我没有遗憾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今天回想，我没有遗憾，是因为我有一个声音，就是想做的时候也在那里提心吊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上边有一个灯，一位那儿看着我的，所以我特紧张。所以最后怎么样？算了，还是不做了。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怀着一颗敬畏神的心，懂得神要审判，所以我们会听他的劝，慢慢的我们受他话的影响，我们就走在一条正确的蒙福的人生道路上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愿每一个弟兄姐妹听了这些，高高兴兴听了这个我这连着三天讲的这些啊故事，不要听故事，而是真正寻找到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的人生的智慧。不管年轻的年老的，当我们有人生哲理，有人生那种的高的智慧的时候，我们懂得了这一切，我们可以看我们自己的人生应该怎么走，我们可以帮助别人，跟别人有一些劝告。昨天我在这里讲，很多老年人在教会里慢慢的就开始退休了，其实你的人生哲理很多，你的人生智慧也很多，起码你失败的经验更多，为什么不愿意关心关心那些年轻人？我们身体不良于行，但是我们可以打打电话关心那些新朋友，跟那些年轻人们建立关系啊，请他们吃吃饭，跟他们讨论讨论人生，讨论信仰。我告诉你，你如果帮助了一个人，你是帮助了他一生。愿我们的教会蒙神祝福，愿他的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，愿他的智慧充满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把天上的智慧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这里坐着不是听听说说， 而是真正怀着一颗敬畏你的心，敬拜你，亲近你，听你的话。主啊，求你保守，求你特别带领我们前面人生的路，也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来帮助很多的人。我们应该传福音，更应该把圣经神的话传讲给别人，让更多的人受造就。谢谢主，求你也特别祝福这个教会，让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为你做见证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